好，弟兄姐妹晚安。好，我们在网络上的家人朋友们晚安。今天我们要第八次来讲到关于怎么样可以来竭力的追求神。那晚上我就特别想和大家来分享关于信心，信心怎么样为我们的生命好带来奇迹，信心为我们带来医治。好，医治当然讲到我们的全人嘛，好，我们不管是外在的疾病或者是内在的需要。海伦凯勒曾经这样说，信心是命运的主宰，也就是说你这个人的命，好，我们的命会好或不好，或者我们的人生的方向要怎么走，其实跟我们的信心是非常非常的有关系的。好，那有信心的人并不是说我们从环境来判断这些事情。好，我觉得真实的信心说的是我们要学习从神的角度来看问题。好，那信心也不是凭着感觉，不是凭着眼见，好，而是就是很单纯相信，哦，神的话说的都是真的。好，神说的都是真的。信心也不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有益，所以神会给我成功，好，而是说这件事情是神所成就，是神的旨意，所以对我一定会有益处。好，所以当我们对信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可以经历很多奇妙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那我今天想从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五节到十三节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故事，就讲到信心怎么样带来医治，或者说神怎么样赞许这样的一个信心。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五到十三节这里提到，好，我来读这个经文。他讲到那天耶稣 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 疼苦痛苦啊。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一个事迹。好，耶稣在加百农，那天有一个百夫长来，好，就是为他的仆人要来求祝福。可是耶稣怎么样的来称赞他？好，那耶稣所做的，那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让我们一方面更多的认识就是我们的主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主。可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让我们看见信心的重要。信心的重要，信心是我们一定要了解，信心是我们在黑暗当中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就是求一件事情，主啊，你要紧紧地抓住我的手。就像这个百夫长的这个仆人瘫痪了，生病了，我想在这是一个很人在病痛当中，其实常常会觉得很软弱很无助嘛，那看起来就是一个黑夜。可是在信心是当我们处在这样黑夜当中，我们仍然祈求神要紧紧地抓住我们的手，我们继续地往前走。好，所以我要讲到信心跟医治。弟兄姐妹，信心很多人常常就觉得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得到医治，或者我应该怎么样得到医治。我觉得得医治不是问题，耶稣在地上的三大事工让我们看见他就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关于医治。好，可是我觉得有的人为什么没有得医治，当然医治是神的事，神要医治谁那都是神的主权。可是至少你要知道，多数从圣经里面看见这些得医治的人，他们的特征，好，很几乎都跟一件事有关， 弟兄姐妹，就是跟信心，好，跟信心有关。好，所以我觉得我们怎么样可以拥有这样的信心，好，让我们的生活，好，我们的生命可以经历神的医治。好，那当然在圣经里面 你会看见有几种关于医治的这个形态，好，形态就是有一种形态，就是直接单纯的你就就说直接的医治祷告，好，就是我们很单纯的用信心来祷告，我们就领受神的医治。那另外一种就是借着主给门徒的一个应许，有时候主说一个什么话，好，那我们就抓住神的话，然后我们就得到医治。好，那另外第三就是借着长老，好，借着牧师的按手祷告，你就或者为你抹油，你可以得到医治。好，那所以呢大概是这样子，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好，所以呢当你知道说，哦，圣经里面所提到这个，所以不管是我们直接的用信心，好，来祷告，你可以得到医治，或者我们借着主给你的一句话，你可以得到医治，或者借着长老，好，牧者的祷告按手在你身上，你可以得到医治。那这个我觉得都是很重要，你需要了解有不同的形态，所以不要受限在某一种形态，说主子怎么样的他才能医治。也就是说不要因为你自己曾经我是用这种方式得医治，所以我就觉得每一次主都是要这样医治我们，不一定。像今天我觉得这个百夫长的故事，哦，很感动人心的，我觉得一个特点就是你会发现，哦，这个百夫长耶稣并没有进到百夫长的家，我们通常都觉得说，我们可以得到医治，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希望说，哦，牧者要到我们家到医院探访，那这样我们觉得我们比较容易领受这个医治。但是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我们的神他是超越时空，好，这样的一个 我们的主，好，他不受这些空间的限制。好，所以当你可以明白的时候，我觉得在祷告中你就很有信心，好，特别有时候我们有些亲人他可能不是在我们的周围，可是我们仍然相信当我们这样祷告，神可以行神迹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关于医治，好，医治这个事情人需要了解，医治跟服侍在希腊文呢它是同样的意思，好，是同一个字，啊，说的就是说服侍就是医治，医治就是服侍。所以当耶稣来服侍我们的时候，耶稣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来医治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反思，好，来想一个事情，就是关于如果说你要医治，你能够带出这个医治的侍奉，你一定要有服侍的精神。好，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说我要医治，好，我们要服侍人，我们没有那样的一个你要带出那个医治的侍奉，如果你没有那个侍奉的精神，那个付出，好，其实不容易。因为有时候你要做医治侍奉释放的工作，有时候很累，好，很辛苦的。好，那你看在大医院很多人他们半夜他们都睡觉了可是呢急诊室跟加护病房的这个灯啊是不会熄灭的，好，然后你看那些轮班的医生啊护士也不会离开这个病人的身边，他们总是要常常就是过一段时间就给他们量量血压啦，看看他们的脉搏呼吸什么的这些给他们开药这样。好，那同样的我们也是这样，我觉得为什么我们说今天在这个竭力追求系列我们今天要特别讲到关于这件事，因为我觉得主不只是要我们自己得医治，主也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医治者。好，就是一方面我们要用信心来领受神的医治，可是一方面我们追求不是只是我自己享受，我们追求主的目的是我们这个人要被神来建造，好，让我们也可以做主的三大事工。好，那我们可以传道，我们可以医病，我们可以赶鬼。好，那为着这个缘故，那你就需要知道耶稣怎么做。好，那好，当我们周围有一些需要的时候，你也会比较有信心知道你可以怎么做。所以让我们来看圣经，在圣经里面讲到关于耶稣的医治。好，耶稣是为了医治我们，为了服侍我们，好，他来到了这个世界。好，所以呢在四福音里面一共有3774个经节， 好，其中有484个经节讲到医治疾病跟死人复活的故事。好，那另外呢，在福音书里面有1257个对谈，可是其中有485个对谈，将近38.5%是关于耶稣的医病侍奉这样子。也就是说，你从四福音里，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你可以看见一件事，就是耶稣的生平，耶稣在地上，他花了大半时间，他都在做医治的工作。那今天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不太容易相信，是因为，不好意思，因为今天还是有点不舒服啊，所以有点打岔，可是我想没问题。好，那我想就是你要了解，耶稣他在地上。哦，他真的整个大半生耶稣就是在做这个医治的事工。今天因为科学的进步，有的时候我们人其实是过度依靠医学，好，那超过依靠神。我们很聪明，特别现在网络那么的方便，你有任何的疾病，你只要上网搜寻你的症状，你大概都可以知道你是什么病，然后也许自己有的人自己就处理了，也是有的这样子。好，有时候我们不够依靠神，遇到一些状况，我们当然我不是说你不应该依靠医生，可是有的时候过度的依靠科学医学，反而会削弱我们对神的信心，因为我们觉得有一些疾病我们会比较有信心，觉得主可以医治，有一些我们就觉得不可以这样子。好，但是那不是事实。好，从圣经里面，光是在马太福音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好，在这个第八章当中就记载，一章里面就记载个四个医病的事件。好，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就讲到这个麻风病人得到医治的事情。好，麻风病人当时他们觉得都会传染的，所以得到麻风病的人他们就好可怜，他们都需要被隔离。好，大家都不愿意靠近他们，可在这里却让我们看见即或是这样的人，人们把他们隔离起来，人们觉得他们都是会传染的，他们是不洁净的，可是耶稣来，耶稣靠近这样的人。就是我刚刚在说，当我们来分享这样的信息，不是只是让我们个人领受主啊，我要得到医治。好，我们个人的医治当然很重要，可是我觉得从其中带出很多的信息，是让我们知道耶稣的心。好，耶稣的心真的都是在那些软弱生病的人身上。当然我在强调，今天有很多的疾病不只是在外面看得见，很多是里面，很多是里面的疾病。好，那可是原则是一样的。好，就像我说这个麻风病人，虽然他们是会传染，人们觉得不喜欢靠近的人，他们是被隔离的，可是耶稣没有把他们丢掉，耶稣仍然靠近他们，耶稣去，好，就是医治他们。好，那第14到15节呢，讲到彼得岳母得了热病。好，那可能有点，也许是发高烧，或者说其他的这些，以现在来讲，就是会不会发烧，会不会确诊啊，或者是说流感啊，很严重的，很突然的，好，这种当然有可能细菌感染都有可能会致命的，好，这样子。好，那但是呢，耶稣来，耶稣到他们家，耶稣就服侍他，那就为他祷告，好，让他可以好起来。好，另外呢，16节，好，在第八章16节也讲到耶稣医治那些被鬼附的人跟病人的事件。好，有些人被鬼附，所以有时候会有些现象，有些彰显。好，那可是耶稣来，耶稣叫他们得释放，叫他们得洁净。第28到34节也讲到另外两个被鬼附的人也一样得释放。那继续来到第9章，继续的讲到耶稣的医病事迹。所以我就发现耶稣就是这样，他在地上他真的很在意这些有病的人，所以主说有病的人才需要主。那我就想说，对啊，因为这些有病的人他们心其实是比较柔软，而且他们常常会觉得主啊，我很需要你。好，有时候我们人好好的，我们不太觉得我们很需要主，我们都觉得我们很好啊，我们不需要啊。好，人常常都是在软弱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说啊，主啊，我很需要你啊，因为我们就觉得我们真的很不舒服。那所以呢，你也可以看见耶稣可以体恤他们的需要，所以耶稣来靠近他们。但是我必须说，当然，耶稣来靠近我们，耶稣要叫我们得释放，人子来是要叫我们得到生命。可是确实，有的时候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哦，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得医治的，好，不是每个人都得医治，有的人根本不相信，好，你不相信你不可能得医治的，好，在耶稣的家乡，圣经上说只因为他们的不信，好，我们的主就不得多行神迹异能，好，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要得到医治这件事跟你的信心有绝对的关系。所以今天我要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讲到百夫长他怎么样医治他仆人的故事，那我觉得这是很感人的一个部分，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所彰显的要我们学习认识的这些部分。好，那这个你可以看见这个今天的经文特殊的地方讲到关于这个罗马将军的故事。好，那罗马他们是当时他们占领了犹大地，成为他们的这个殖民地嘛，这样子。所以呢，很多的罗马军人他们是住在这个犹大。那百夫长是讲的是他下面有100个兵丁，所以他百夫长说的是他下面有100个罗马军这样子，那是他们的指挥官这样。那耶稣圣经上没有说这个罗马将军是怎么信耶稣的，可是呢这个百夫长他是一个信耶稣的外邦人。好，可是这个百夫长今天来找耶稣并不是因为说我生病了，不是，是因为他的仆人，他下面的一个，也许他的这些他的仆人，好，那就生病了，那就为着这个缘故，你可以看见他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不是为自己，而且呢他常常想到他下属的需要，所以就来到主的面前。那当时呢罗马将军他们把这个犹太人或者有些战争的俘虏也当作他们的奴仆。那所以呢所以不知道说这个仆人到底是他的随从还是就在家里为奴的，好，不晓得。但是总之他就是为着他的仆人，不知道他走了多少的路程，他就来找耶稣来帮忙这样子。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今天我们的主对他的回应。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百夫长的信仰。第一个，这个百夫长，这个罗马将军，他称耶稣为主。好，为主。好，第六节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好，甚是疼苦，这样子。好，那整个罗马的这个百姓，他们特别是罗马的军官，他们的主最高司令其实是凯撒，是凯撒。所以这件事情很特别，是当这个百夫长称我们的主是主啊，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好，因为你记得在约翰福音19:12那边提到一件事，他提到说比拉多，好，那个时候比拉多他就是有人要陷害耶稣嘛，不是告到比拉多那儿，可是比拉多查不出耶稣有罪，所以就想要释放耶稣。可是犹太人说啊，你如果释放这个人，你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好，那所以呢，所以这个祭司长当下就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意思是如果你以别的做王的，你就是背叛凯撒了，这样子。好，那因为耶稣那个当时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嘛，好，所以他们就这样子的来就是来威胁这个比拉多，你要小心哦，如果你承认你释放耶稣，你承认他是王的话，你就背叛凯撒。所以凯撒在当时罗马的世界其实是很被尊崇，地位也很高的，好，所以凯撒也是在罗马，他也是到处建造那个罗马建造那个皇帝的铜像，让人们可以在那里敬拜他。可是在这里呢，百夫长他就称自己说，我不是罗马 罗马皇帝的人，他们有称罗马皇帝凯撒为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勇气跟决心。就是说今天神的祝福会在这个百夫长身上跟一件事有关，我觉得这个百夫长有个特质，他真的是尊主为主，他不怕惹麻烦，他不怕别人去告他、哦、他就知道他认识这一位。我们虽然圣经没有明确的提到说他怎么样的认识我们的神，好跟耶稣的关系，可是我觉得可以看见他的敬虔，所以他是很认真的好来到主的面前，他尊称主啊，你 是我的主嘛，好，所以他来请他帮忙这样子。好，第二我觉得百夫长的信仰，他不只是尊主为主，他是相信神话语能力的人。当耶稣听到百夫长的恳求，他就说我去医治他。好，那耶稣听见了，好，这个这里有一个需要，好，耶稣就立刻说我去。好，可是呢百夫长说一句话，百夫长说，主啊，你到我家里啊，主啊，你到我家里，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了。好，你到我家里，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仆人就会好了。好，那当时我相信这个罗马的这个百夫长啊，不是说他不让耶稣去到他家，他所住的房子，罗马的这个百夫长所住的房子也很好，也是很有水准的哈，也他们是拥有罗马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房屋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可是我觉得当他在这里说不敢当，不是他说我的房子很简陋，而是他觉得这么伟大的耶稣要来到我家，我觉得很不配，很不敢当。好，所以这一句话我不敢当，是表示他谦卑自己，他在那里高举神。好，所以呢我觉得在这里可以看见百夫长的谦卑，他没有觉得说哦，他真的对主有一个降服的一个心，所以他就觉得主他也不用麻烦耶稣啊，因为他知道耶稣真的很忙。好，那他就说你来我家我不敢当。好，他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可是照道理来讲，耶稣要到他家里去才能够医治他的仆人，可是他婉拒了这件事情。好，我们通常我觉得通常人不要说请耶稣了，请牧师都是这样，都希望哦，我们家有人病了，牧师要到我们家来看，到医院来看这样子哦。如果牧师啊、哦、或者不没有去哦，人们就觉得说好像就不够哈，不够懒这样子哈，或者说就觉得说哦，这个就不行哈，这个人就没有办法得到祝福。可是这个百夫长，我觉得他不是这样，他就是相信，你看他婉拒耶稣到我家，他说耶稣你不用来我家哦，你我的仆人病了，可是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可以好了哈、哦。你来我家我不敢当，所以他继续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意思是他就是跟主说，主啊，你真的不用到我家，不是我不欢迎你，我很欢迎你，可是你是一个这么伟大的王，这么伟大的神，你来我家，我们家伟大的王来到我们家，我家看起来即使再豪宅哦，其实面对这位伟大的王其实都是破破烂烂的。我觉得他要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觉得我不敢当，所以他说，主啊，你不用来我家，不用，你只要，我相信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得医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啊。耶稣已经说了好几句话了，在圣经里面主早就讲了好几百句话，好几千句话，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仍然不相信，对不对？好，你知道百夫长他们都是做当兵的嘛，好好，军官，这些军队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们要服从纪律跟命运，好，这样子啊，命令，好，所以军人一定要服从命令，好，那这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百夫长的心里，他我觉得他很清楚知道这样的一个概念，很清楚的在他的里面哈。 就像有一次我听见一个牧师他讲到说，在他们的教会里面有好多军人，好多军人，那有的是前任军人，有的是现任军人，有的还做到一些长官这样子。可是呢，他提到这些军人，他们在就是他们的特质，生命的特质哦，就是他们真的很顺服，在教会也很顺服。那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军人，就是他们平常他们就是顺服的，所以呢，当他们得救以后，他们对主也很自然的，他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顺服。好，所以当这个百夫长他承认耶稣是万王之王，好，他是元帅，所以他就相信主，你说一句话，真的一切就可以成就了，这样。好，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百夫长他的信心。好，他的信心，他相信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你讲一句话，所有的人事物我们都要听从主的命令了。好，我想他就是要，他很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多马阿坎贝斯，好，他曾经这样说，好，那一个神学家曾经这样说，他说在服侍神的态度上，谦卑的农夫比骄傲的哲学家还要伟大。好，他说在服侍神的态度上，谦卑的农夫比骄傲的哲学家还要伟大。就是我们在服侍主，弟兄姐妹，你一定要了解，神真的很在意我们的谦卑。好，你可以头脑你有很多的知识，可是有时候我们很骄傲，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知道了。可是在神来看，特别一个人，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服侍主，我们就是要学习放下我们自己。好，我们更多的放下我们自己。好，我觉得百夫长他今天能够来面对他的问题环境，他可以为他的这个仆人来到主的面前，就是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就是他真的相信神。好，而且我觉得在他里面，他真的对主有一个谦卑的心，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他不只尊称耶稣是主，他的信仰是他就是尊称耶稣是主，唯有耶稣，唯独我们的神，好，只有一位神。第二，他就是相信神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你的信仰，我觉得这是我们信仰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只有耶稣，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然加增。也就是说，你不能够说我又要拜耶稣，可是我又要拜别的。我们心里有的人就脚踏好几条船。不，如果你渴望你可以得到医治，好，那个信心可以成长，好，你各方面，好，我们都可以从神领受祝福。第二点就是，你就在你的里面只有一位神。第二，我们从百夫长的信仰当中，你可以看见，就是他相信神话语的能力，他对神所说的没有怀疑，所以他跟主说：“主，你只要说一句话，你说一句话，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信心就是这样，信心就是相信神所说的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我们对神的话没有怀疑。就觉得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土地，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些灾难。哦，生病了，人心生病了，土地生病了，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相信主，你只要说一句话，主，你发命来医治我们，发命来医治这块土地，一切就不一样。当我们带着这样一个谦卑的心，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领受神的医治和恩典。我就想到说，我以前我也蛮喜欢想到这个牧师的见证，这个牧师叫做洪英基牧师，那他也是赵永基牧师韩国如意岛教会赵永基牧师很多年的同工。他小时候，我喜欢想到他小时候的故事，很小的时候他就得癫痫病。好，那我们知道现在癫痫病大概可以吃一点药物控制，好，可在他的那个时代，我不是很了解是什么样的状况，但是在他的见证里面提到，有的时候就是会发作，好，那一发作起来的时候就会像羊癫疯一样抽搐嘛，好，那而且有时候会口吐，有时候就是会就是整个抖啊，就是这样像羊癫疯一样。好，那所以有时候小朋友也不敢跟他玩，大家觉得他很奇怪，不敢靠近他。 可他的妈妈是一个真的谦卑信靠神的人，每一天都带他去教会，好，就是那时候晨祷会啊祷告会什么，就带他去教会，就是求神来医治他，医治他。有一天在祷告当中，他的母亲就看到了一个异象，好，他看到了耶稣就来到了他的孩子面前，按手在这个他儿子的头上，对他说：“英基啊，好，我爱你，我要医治你，这样子。”所以这个母亲心里就很受感动。那后来他就告诉他的儿子说：“哈，他看到这个异象，主说要医治他。”这个小孩就相信。所以每一次这个小孩开始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他就祷告，他说：“主，我相信你要医治我，谢谢你要医治我。”就这样经过八个月，他得到完全的医治，好，这个癫痫病也没有再发作。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单纯的信心。有的人常常很怀疑，特别我刚刚提到现在的医学因为很先进嘛，好，那所以很发达，所以说我们太过度依靠医学，我们反而忽略了神可以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有时候我们心里会，当我知道我们会有恐惧，我们觉得医生比较实在，好，耶稣对我们来讲还是比较，有的人觉得摸不着，好，感受不到。但是事实不是这样，你可以看医生，可是你要知道有一位比医生更大的医生啊，是我们的主。你看医生你还是一定要依靠神，好，不要看了医生心里就安心了，不， 你要看医生，可是你要知道最伟大的是我们的神。当你很单纯的相信神的话，你会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会常常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迹发生，因为你相信神迹就一直的发生。好，所以呢，在今天这个信息当中，弟兄姐妹，首先看到百夫长的信仰，这两个重点你要抓住。为什么他有信心为他的仆人，他的仆人得了瘫痪病，这个瘫痪病你要知道他就躺在那里，他很不方便的，那是一个肌肉无能的一个状态，他可能大小便都失禁了。你要想一个很可怜的人，可是这里有一个长官，好，这个百夫长爱他的仆人，为了他的仆人，他知道有一个办法可以救他，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称呼耶稣为主，他知道唯有耶稣是主，然后他相信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所以他觉得耶稣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你根本就不用到我家，一句话你在这里说话，我的仆人在那里就可以得到医治。这个就是百夫长的信仰，所以怪不得主称赞他说这么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当中我还没看过。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要这样。所以如果你渴望你也可以拥有这么大的信心，很简单，至少这是我们可以学习在这个事件当中，第一个，尊主为圣，唯有耶稣在我的一生当中只有主是我的主。第二，我对主的话就是百分之百的相信，我不会去打折扣，我就是要相信。可是弟兄姐妹，我仍然要说，我们追求主，竭力追求主，你还是需要付代价的。你千万不要想到又要马儿肥又要马儿不吃草。有的人觉得好像我们跟神真的很麻吉麻吉的，就觉得说，哦，有时候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太油了，觉得我们跟神很说，反正我生病了神你就一定要医治我， 我出事了神你一定要帮助我，不一定。弟兄姐妹，没有什么是一定的。好，如果我们对神的态度就是随随便便，什么都是看我们自己方便，好，那真的我觉得你不会百分之百的全然的经历神，在你危难的时候，在你遇到困境的时候，你也不会明白什么叫做紧紧的抓住神，什么叫做在患难当中在黑暗里面，主啊我要紧紧的抓住你。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说信心是可以成长的，好，只是当你可以明白说，哦，我怎么样来建立我的信心，我想这个对你就会有帮助。可另外一方面，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来看主的应许，在这里主讲了什么。第七节说什么呢？第七节，当百夫长 跟耶稣说，主啊求你来医治我的仆人，好， 他就是得瘫痪病嘛，好，那很可怜，好，请你 来我医治他。耶稣就讲这一句话，第七节说，耶稣说，我去医治他，我去医治他。在这里有三个字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个讲到我， 好，我好。那这个耶稣，你记得摩西那个时候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提到说，他在那个焚而不毁的荆棘当中，他遇见了神，所以他就问神说：“神啊，你是问神的名字嘛？”好，那神就跟他说：“我的名字，我是自由拥有的。”好，意思是我是独自存在的，我不受任何的约束。英文圣经把它翻译成 I am who I am。 好，所以呢，这里讲到耶稣的名字，我是。好，我是。好，那我是自由拥有的。我们的主不是受造物，我们的主他是自由拥有的。好，所以呢，在十五章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那边提到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所以当有人来请求耶稣来医治他生病的仆人的时候，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说我来，不是，只有这一位自有拥有的神，我们的主他可以为着他的能力来负责。所以我们的主他可以说我来。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相信，一直到今天，我知道有的时候也有的人，不管在我们现场，在我们网络上的家人朋友，不管你在世界哪一个角落，有时候你真的是孤单一个人，你很痛苦，有时候因为疾病的关系你不容易去到教会，可是你要相信我们的神他可以医治我们，你不要放弃得医治的可能性。这个瘫痪者，这个百夫长的这个仆人，说真的，耶稣没有去到他家，哎，他也没有来到耶稣的面前，可是他得到医治了。所以今天我相信，如果说你可以用信心来领受神的话，无论你在哪里，无论 你现在的状况是什么，你也可以得到医治。所以不要灰心，不要放弃，要全然的相信我的神，他一直到今天他可以医治我们。我们的主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好，因为他是自有拥有的神，他是不受任何约束的。所以你可以这样信靠我们的神，他是耶和华拉法，是医治你的神。神来，神就是要来医治我们。张敬牧师有一次提到他的小儿子，不是小儿子，应该是二儿子萨摩尔。好，那这个二儿子因为怀第一胎生了也不是很顺利，所以当第二胎来说，他们就很一方面很珍惜，二方面呢，就是神在梦中就告诉他，这个孩子的名字要叫做撒母耳，这样子哦，所以他们很高兴，相信神一定有特别的旨意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可是没有想到，有一天，这个张文基牧师他在服事的时候，聚会中啊，他就接到电话，有人就赶快跟牧师讲说，你的儿子快要死掉了，这样子哈，怎么会这么突然呢？哈，儿子都还蛮强壮的，而且很有才华，这样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子哈，所以呢，赶回去才知道说，哦，原来小朋友放学回家就是都会那个时候就吃零食嘛，好，那时候有那种炸蚕的那种，就有点像台湾的咸酥鸡一样。好，那只是说就是这个商人哦，他就是他们卖这个东西的这个商人，那天那个袋子大概装给小朋友这个袋子不慎有沾到这些农药，所以很多小朋友吃了后当夜就已经死掉八个孩子了，这样子。好，所以呢，他的孩子也陷入整个昏迷的这个状态，好的，反正就叫不醒，就躺在家里。所以太太是急着跳脚，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所以当这个赵牧师回到家，他看到这样，他真的不看还有信心，看了都没有信心了，这样他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闭上眼睛一直想象儿子健康的模样，一直祷告祷告祷告，可是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就继续想象，继续祷告祷告。好，继续祷告，突然之间神的灵就充满他，他就在信心里面就呼喊说，撒母耳起来，就叫他起来，这样子。当他喊了一次两次撒母耳起来的时候，没有想到他儿子真的起来，起来就狂吐，这样子。好，吐完后，那吐完以后呢，后来儿子就跟爸爸说，好，就跟叫爸爸跟耶稣打招呼，好，跟他说耶稣在哪里，好，这样他爸爸还搞不清楚他儿子到底发生什么事。好，后来才从儿子的口中知道，好，就是因为大概孩子在这样的一个昏迷当中，好，就是被带到天堂了，好，那跟耶稣把他抱在怀中。可是呢， 那天后来耶稣跟这个小孩说，你要回去了哈。他是小孩说，我不想回去啊哈，很少人去了天堂还想回来的啦。但是呢，这小孩就不想回去。可是呢，耶稣说不行，你爸爸叫你回去，这样子吼。所以后来他就从死里复活。这样，弟兄姐妹，你知道，这就是我们的主，他有能力。我们很快就复活节，对不对？三月底就是复活节。今天复活节只是发彩蛋的日子吗？复活节到底还只是一个表演、一个庆典的日子吗？我觉得对基督教的信仰来说，应该每一个主日都是复活的主日，每一个聚会都是复活的聚会。为什么？因为复活的主在我们中间，所以神迹奇事不断的发生。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期待，我们是会遇到一些伤心事，我们是会遇到一些倒霉事，可是我们的神没有改变，他是自有拥有的神。你要相信我们的神，抓住他的应许，当一个事情发生了，在整个事件当中，拥有那个主权、掌管主权的是我们的神。所以当你清楚明白我的神他掌管这个主权，我相信他，就不会有问题啊。二十几年前我们曾经服侍过一个印尼的一个女佣，她被人家下蛊了。所以每一天下午三点的时候，她在家里哦，在雇佣的家里嘛，他就开始打滚，肚子痛的打滚打滚，一点办法都没有没有，所以主人也都吓坏，要把他送回印尼去。可是送回印尼去之前，就想说啊，带来教会看一看，看看请牧师啊，给他们祝福祷告也好。其实当时也不见得说真的请我们来帮他做一点什么，因为他们也不晓该怎么办，就是哦来为他祷告嘛，因为第二天礼拜一就要把他送走。那是一个晚上的聚会，我们看他真的很痛苦，脸都发白这样子，整个状况就是很可怜嘛，就为他祷告。我们就相信就觉得没有人可以做什么，人家是在这个印尼啊，他的男朋友给他下蛊嘛，你知道有些邪术很就蛮邪门的这样子，所以呢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们怎么有办法？这也不是医生连开药都不知道怎么开什么药这样。可是就祷告主掌权带领他信耶稣接受耶稣，那我们就赞美神，然后呼求在他身上所有的那个咒诅，要破除所有的咒诅，释放他从这个邪灵的辖制里面出去。弟兄姐妹，那天他得到释放，一个完全的释放。那天我是眼睛哦看见了哦，他身上，因为那天我记得他是扎着把头发绑起来嘛，哦，绑起来绑一个马尾这样，所以我就看见那个头皮真的好像在动，像蛇一样那样动啊，然后就从他的手臂这样就出去跑出去这样子哈。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好像跑走了，所以我就问他你还好吗？好，你现在的感觉怎么样哈？哦，他就整个人哦，就是当然面额上面都冒很多汗嘛，可他就觉得说好像有个东西从他的手这边，右手这边就跑出去了这样。好，那我说是，我也看到这个东西哈，所以我说我相信你是得到释放。我们就鼓励他第二天，我说如果你回到印尼，你要继续找一个教会好好的聚会。后来我们再透过关系知道，哦，他在那边找到了一个教会，也很好过一个教会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说的，神有能力，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有能力。好，那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说我来，你病了我来，哦，有的人可能可以帮助你，哦，你中邪了我来，很多时候都是大鬼压小鬼而已啦。好，真的有时候你就有人刷掉，赶快去给人家做什么，然后这种修金啊吃什么，这有的没有的，对你帮助不大。真正可以说我来的只有耶稣，耶稣是我们的神，他是有能力的神，你要这样全然的相信他。这就是我们主给我们的应许，他是这位自有拥有的神，而这位自有拥有的神他与我们同在。第二，我们看见主的应许，主说什么？刚刚我们说第七节主说我去医治他，这里有第二个关键字讲到去。好，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信仰基督教，我们是一个亲自去医治的一个动态的宗教。佛教教导你要冥想空空空，好，这样子。好好，他们就以这种静态的宗教这样。可是基督教从来不是，你会发现我们都是动来动去的，我们连唱诗歌也动来动去啊，拍手啊举手啊跳舞啊。好，那医治，耶稣告诉我们他来是为，耶稣是为了我们，他来到这个世界。耶稣去到百夫长 的这个，他没有去到他家，可是耶稣说我去，说的是 耶稣是从天上来到这个世界，好，所以他来到地上，东南西北，从加利利、加百农、毕士大去各个地方，他就传福音，他去医治病人。所以耶稣也是这样告诉我们。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说，你们要去，这里说去，好。然后马太福音第十章这边也提到说，他吩咐门徒说，你们要随走随传，走走也是去，好，随走随传。刚刚讲前面讲到去，这里讲到走，好。马可福音十六章那边讲说，主给我们的大使命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好，再一次讲到去。十六章二十节说，门徒出去，好，到处宣传福音，好。所以呢，耶稣他差遣门徒，门徒就去。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去的宗教。所以神差遣我们是来去到有需要的人周围，我们要传扬福音，我们要医治病人，好。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你一定要了解说，哦，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耶稣他来，好，他不只是他是自由拥有的神，而且神他真的要我们因着更多的得着神，神也要我们要起来，要起来去服侍我们周围的人。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信心真的不是我们个人蒙福而已，哦，我就百病不侵啊，这样子我就越来越得到很多神的祝福，自然你会得到很多神的祝福。可是祝福不是扣留，不要扣留那个福分在你的身上，就是你要去，好像主所说的。好，我想有一个姐妹，她 在公司里面，在她的生产部门，她是一个主管，她提到说，有一天她下面有一个员工就突然之间就也是倒地，好，倒在地上，她口吐白沫这样子，好，那脸色发青，所以那个时候就赶快就叫那个救护车嘛，好，赶快叫救护车。他救护车还没来，哦，大家都很紧张很害怕，可是这个姐妹立刻去，好，就立刻来到这个她同事的旁边，立刻去，然后就为她祷告，为她祷告，为她赞美神，宣告耶稣，让她得医治，让她可以就是不要这样的抽搐各方面这样。好，所以在救护车好像还没有来的时候，这个同事的脸就慢慢就转开始转红，慢慢有点清醒过来。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在你的生活周围很多环境很多事情发生，你要立刻去，好，你不要觉得说好像就觉得啊，事不关己，好，我们不是这样的态度。我们的神真的是蛮有能力的，好，当我们 你不会晓得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哦，神也在我们中间，神就行奇妙的工作。好，那刚刚这个经文的第三个关键字讲到医治他，医治他。所以你要了解耶稣的医治有几个特性。第一个讲到全人的医治，全人的医治。好，那耶稣会医治我们的灵魂、身体、心灵、历史、环境、教育跟文化。所以我刚刚提到说，我们这个人的医治，神来医治我们，你不要觉得只是我们的疾病，好，虽然我们的疾病得到医治，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有的时候，特别有时候年轻人根本也不太生病啊，好，他们有时候就觉得，哦，这好像医治跟我们有关系。可是我觉得神要医治你的全人，说的是神要医治你的心啊。有的年轻人外体是没有生病啊，可是心里啊发病啊。所以有时候你看他们常做很多很多失控的行为，有时候去捷运站拿刀乱杀人的也是有啊，好，或者有时候会给他泼硫酸啊，好，或者因为只是因为那个嫉妒，好，嫉妒哇，他怎么会抢我的男朋友，就做了一些失控的行为。弟兄姐妹，这个都是有病啊。可是你要知道耶稣的医治，他要医治我们。耶稣来，耶稣说我去医治，我要来，我要来医治，我要医治你的全人。不管是你里面的疾病，你的嫉妒，你的骄傲，你的自私，你的神经过敏，你知道这些问题有时候你说，哦，说小不小，哦，说大不大，可是我觉得它确实是蛮严重的问题。有的人胜不过他生命中的这些过敏，他的情绪，他的自私，他的骄傲，就引发很多的问题。因为你的这样的一个过敏，啊，你的这种自私，你的骄傲，你的嫉妒，有时候你就会引发一些陷害人的行为，在背后说人，啊，那个一口二舌，有时候我们就不晓得，哎，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讲这么多是非，啊，或者我怎么会这样子做这些事情。就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里面病了，我们里面我们这些有状况， 所以你需要让耶稣来医治。你要知道，你要把你的这些过敏，你的这些自私、骄傲、软弱、嫉妒，你的情绪失控，这些你要把它带到主的面前，主求你来医治。你要坦诚知道我的问题，求主来医治。当你这样子做，主就会来医治我们，医治我们的全人。那很多时候我们去看病，外科有治外科的部分，内科 有看内科的，眼科就专门看眼睛嘛，对不对？可是耶稣不是只是看眼睛啊，看外科看内科的，耶稣是看全人的。所以就是没有什么东西是耶稣不能医治的。而且更棒的是，弟兄姐妹，耶稣不只是医治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国家也生病了。我相信你也可以承认我们的国家是生病了。你看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治安，那或者说有一些事情，我觉得我们都觉得人心惶惶。那我们要求主来医治这块土地，求主你来医治这块土地，所以我们觉得教育不好，主你来医治这个教育，这些我们都相信神他可以在其中，神可以做奇妙的工作。所以你一定要知道，神为我们所带来的医治是全方位的，是全人的医治。第二，当主说医治，他要来医治我们的第二个特性，主的医治说的是那个持续性，持续性。耶稣医治我们的疾病，弟兄姐妹，不是治好了一两天你又会复发的。好，我觉得耶稣的医治乃是持久的，除非你犯罪，你犯罪就容易给魔鬼留地步，会再复发。不然主的医治就是持久的。我想到很多年前，我有常常有那个荨麻疹，荨麻疹又动不动有时候它就又发作这样。可是我就记得很清楚，记得好有一个主日啊，那时候我们在台上，我就一样是正道，好讲，那我就宣告神的话，不是为我自己，我只想你讲了好几个疾病，我就宣告什么病要得医治，什么病要得医治，举几个例子嘛，荨麻疹要得医治这样子，神可以医治我们的荨麻疹。可是我记得当下我自己讲的那一天，我讲的那一刻，我感觉我得到医治，而事实是从那一刻开始，我没有再得过荨麻疹。好，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主对我们的医治，他不是说医治一次，神的医治是持续的。好，几年前牧师也是有脚底足底筋膜炎，好，所以有时候呢，我看他常常站也不是很难站，站就很痛啊，特别早晨起来，我那个脚跟我就很痛这样。但是呢，就是祷告神，好，祷告神啊，因为说是也不知道吃什么，大概也没什么特别药可以吃嘛，这样好。但是你来寻求神，好，那因为他最简单跟主说，因为我要讲道啊，我要常常要站呐，所以不能够得这个病啊，好，然后我觉得也蛮好的，主就医治，好医治。那所以有时候你可以跟神说，我觉得我们的主他的医治是在我们身上，是就是他医治了就医治，不是说好像说治好你啊，然后就是明天你又发啊，明天又发。弟兄姐妹，不会的，除非我刚刚提到，除非我们里面犯罪或堕落，有可能有些事情啊，你会发现又在反复，是会有的。好，第三个关于耶稣的医治，讲的是他那个特性是超越时空的。好，耶稣他在2000年前他医治人，可是一直到今天，我们的主他既然继续的行医治的事工。好，那所以他在美国医治人，在台湾医治人，在非洲医治人，在印度医治人，医治老人，医治小孩，不管种族、阶级、年龄、国家，我们的神他是医治我们的神。好，所以他是超越时空，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哦，那 我在这里祷告，我的家人在南部，在屏东，在美国，在哪里，主会听吗？弟兄姐妹，主会听的。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里为一些宣教士祷告，为一些有一些困苦的人，他们有些需要我们祷告，弟兄姐妹，神都会听的。所以你要常常也想到各地一些宣教福音的需要，常常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要知道神是超越时空的。我们每个礼拜四有线上的祷告会，常常参加祷告会很多是来自我们世界各地的这些网络家人朋友们，真的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需要。我每次我都可以充满信心为他们祷告，是因为我知道主一定可以听祷告。好，因为主超越时空， 这不是一个饰品而已，而是在这个饰品当中，当它被分别为圣的时候，主就在其中，主的灵在其中，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可以得到自由。所以当我们带着信心，我们就可以知道人们在各地就可以领受这样的医治，而事实也是这样，很多人因着这样的信心，他们祷告，他们就领受主的医治。所以今天你也是这样，不管你在哪里，要相信我们祷告主可以医治我们，好，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我们的神他真的是充满了能力，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想那个神医布道家叫做奥斯本，他曾经在他的书里面提到一件事情，他说什么呢？他说啊，他说那一次他在非洲主领200,000人的这个聚会，那可是其中有一个妓女，有一个女人，她是一个妓女，这样她被人用担架抬来的，她是伊斯兰教徒，她得到了子宫癌、子宫颈癌这些，她瘦的只剩下一个骨头，很瘦很瘦，而且她那个时候身上还有严重的腹水，所以她在地上的日子其实是不多了，是不多。可是那天聚会很多很多人，很多人，所以她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到里面了，所以她就是应该说他没有办法很靠近讲台，被人家抬来，所以他是被放在边边的这样子，被放在比较外围的。好，可是他在那里，他自己说，我自己都快奄奄一息啊。可就在这个时刻啊，他突然他看见从上面啊，弟兄姐妹，这个时候的他哦，还不基督徒，他是伊斯兰教徒哎。可是在那个整个聚会场中啊，他竟然看见一个异象，看见从天上有一个很大的手哦，从天上显现，而且这个手很大，足以遮盖所有会场所有的人。好，他仔细一看，这个手中间有一个洞啊，有一个大洞，有一个洞啊，然后有血啊，就从这个洞里面就流下来。他很害怕，他想躲开啊，可他就因为身体他就动弹不得这样子。其中掉下来这个血，有一滴血呢，就滴在他的肚子里。他就感觉到肚子有一个剧烈的摇晃，好像，而且他感觉有什么东西从他肚子里流出去，发出一个恶臭。后来他就明白说，哦，那是恶性肿瘤。然后突然那个手就不见了，这样不见了。好，聚会之后，当奥斯本牧师他就呼召的时候，他自己就站起来，他走到前面，他就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我要提到的是，为什么每一次在医治当中我们常常宣告耶稣的宝血？因为每一滴耶稣的宝血所说的都是耶稣的恩典，耶稣的爱，所以你一定要相信我们的神，他超越时空，而且他正在寻找那些有信心的人，那些单纯的人，让我们可以领受从神来的医治。好，而在这个故事当中，最后耶稣对这个百夫长说，他真的很稀奇，百夫长竟然没有邀我去他家，反而说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好。弟兄姐妹，这样的信心现在是真的不多，有时候我们都觉得你一定要来，不来就不灵这样子。可是这个百夫长不是这样。好，百夫长说，他就说，主你来我们家，来我家我不敢当你只要说一句话。所以耶稣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的。所以耶稣乃是在夸赞这个百夫长的信心是罕见的，是稀奇的，连耶稣都被感动，因为这样的信心，所以呢他的仆人得到医治。所以就我再次重申，在今天的信息里，我们讲到信心会带来医治，可是我们借着百夫长的这个故事里面提到百夫长的信心，说的他的信心两个特质，第一个他就是尊主为圣，好，就是耶稣，他承认耶稣是他的主，大过这一切。所以当家里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一个大事发生，他的仆人快死了，或者病得这样瘫痪在那里，他没有办法，他知道唯一的拯救是耶稣，所以他来找耶稣。第二，他就是相信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他相信神的能力。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百夫长的 信仰，他尊主为圣，他相信神的话。今天我们可以被主称赞我们的信心，或者你期待你的信心可以成长，也是这样，要相信就是尊主为圣，唯独耶稣，只有耶稣，单单耶稣。另外呢，就是相信主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句话都是是的，每一句话都是阿们的。可是另外一方面，主的应许告诉我们，我为什么知道主可以医治我？ 我为什么相信我的环境可以得到翻转？很简单，因为在整个事件当中，耶稣说了，我去医治他。而这我去医治他里面，只有讲了三个关键。第一个是我去医治他。所以呢，讲到主权，我们的主他有能力，他是自有拥有的神。好，所以你要相信，我为什么之所以可以抓住神的应许？因为我的主他是自有拥有的神，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所以我们的主说可以就可以，他说要医治你，他就要医治你。而且第二，主说去，让我们知道主总是来服侍我们，主愿意，当然他也希望你要这样子愿意去服侍你周围的人，但是至少让你看见，事实上弟兄姐妹，你去服侍人的时候也不是你去，是主跟我们一起去。当你知道主跟我一起去的时候，你就有信心为病人，不管是医病是赶鬼做任何事，你就有信心。那而且第三，你要知道医治是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信心非常重要，信心为我们带来医治，信心就是肯定神所讲的都是真的。我在说信心就是肯定神所讲的都是真的。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怀疑？因为我们觉得神讲的不一定都是真的，不一定是这样，有可能是那样。好，可是信心不是这样，信心从来就是不是我们自己跟神讨价还价，信心就是神说什么就是什么。信心不是看我自己的感觉如何，而是看我所相信的神如何。当我相信我的神是一位自由拥有的神，他是耶和华拉法，是医治我的神，他没有改变，他是爱我的神，那弟兄姐妹，一切就会不一样。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借着这个百夫长的这个故事，好，让我们知道信心带来医治，好，而且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而且也更多的提升我们自己。要记得不要，就是要尊主为圣，好，然后另外一方面要相信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愿神用他的话来祝福每一位。我们休息三分钟以后开始晚上的祷告会，神祝福大家。